David Turner 博士，约翰福音第十九节，约翰福音18:1-42 Copyright 2024 David Turner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和他对约翰福音的教导。这是第十九节，耶稣被捕、受审、钉十字架和埋葬。约翰福音18:1-42 大家好，我们刚刚完成了耶稣告别话语的学习，现在我们开始研究约翰福音中的受难叙述。您可能还记得，如果您已经看过早期的视频，我希望您正在观看所有这些视频，而不仅仅是挑选和选择，但您可能会从我们的第一个视频中了解约翰被构造为文学的方式。学者们通常将其描述为神迹之书，即耶稣在第十二章结束的公开事工，荣耀之书。其中耶稣阐述了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将如何为上帝带来荣耀，以及门徒如何需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在第13章到第17章的告别话语中。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读完了荣耀之书、神迹之书和荣耀之书。我们可以说耶稣对他的门徒和约翰的公开和私人事工。现在我们进入受难叙述，耶稣被捕、审判、钉十字架和埋葬的叙述，并感谢上帝他的复活和后来向门徒显现。因此我们将在倒数第二个视频中查看第18章和第19章，并将在上一个视频中处理第20章和第21章。因此当我们思考第18章和第19章，并试图了解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时，我们注意到我们可以开始逐段比较和对比约翰福音的方式与福音福音书一致。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些视频中这样做，因为在我个人看来，我们在福音书的研究中会做得很好，让每个人都为自己说话，并以他展开故事的方式研究其叙述。在我们尝试将其与其他福音书进行比较和对比之前，我们先单独了解耶稣的故事，并了解其独特之处。我对天气类型的比较没有问题，并尝试做这种工作，这确实是一项非常崇高的任务。但我不认为这是我们查看圣经时想要完成的首要任务。如果上帝希望我们有一个基督生平的概要或立体声的基督生平，在我看来，上帝可以很容易的给我们这样的耶稣记录。相反，神通过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的四个声音给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四重福音。我认为我们最好单独看看每个人，了解其各自的重点，然后进行比较，作为另一个福音的整体。因此，虽然我们将用一张幻灯片向您展示约翰福音中那些在对观福音中也出现过的部分，以及那些没有出现的部分，但我们不会对此大肆宣扬，因为我们正在努力教导福音约翰在这里，而不是约翰与福音传统的关系，反之亦然。所以我们想看看马太福音18和19章的叙述流程。我们首先在第18章中进行讨论，然后我们再回到第19章。所以在第18章中，我们有一个叙述流程，是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完成祈祷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非常短暂的过渡。 18.1 当他完成祈祷后，耶稣和他的门徒离开并穿过吉伦谷。我们稍后会查看一些地图，并尝试想象这可能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但渡过吉伦河会带他前往橄榄山的方向。另一边有一个花园，他和门徒走进去，一进去显然这是他们以前常去的地方，而且犹大也知道，所以犹大是来逮捕耶稣的。有一队士兵和一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官员。因此我们不确定这是否是一支涉及一些罗马军队的联合部队，或者这是否是圣殿警察，很可能是犹太圣殿警察和一些公会、议会官员，他们来逮捕耶稣。因此这个叙述的有趣之处在于，我们有两个情节正在发生。我们有发生在耶稣身上的情节，也有发生在彼得身上的情节。随着耶稣的背叛、逮捕和审判的展开，看到彼得的情况和事态发展是非常有趣的。将彼得的否认与犹大的背叛进行比较也很有趣，因为他们在书中得到了描述。我们思考这两个人以及他们为我们今天作为耶稣的追随者树立的价值观。当耶稣被捕时，彼得的贡献如下。彼得抓住他的剑并挥动他，以为他会保护主人。他砍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这显然表明彼得用剑瞄准时偏离了大约六英寸，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他成功了，这对他来说会更加困难。然后耶稣被带到亚纳那里， 第十八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亚纳是那天大祭司的父亲，该亚法是大祭司，但耶稣首先被带到亚纳那里。这有点奇怪，学者们争论不休，想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亚纳斯是否可能是他的儿子该亚法背后的权力。阅读字里行间并不能完全清楚地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但耶稣出现在亚纳之前，所以我们在这里与耶稣和亚纳进行了一些对话，刚刚以第三人称进行了广泛的描述。我们没有太多进展，我们对细节一无所知。关于耶稣的细节并没有得到太多解释。然而，关于彼得有相当多的细节，因为这是彼得第一次否认。彼得三次否认主。你会记得在约翰福音第13章末尾，耶稣告诉他这会发生，所以我确信耶稣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尽管我确信彼得在说出耶稣所说的话时感到惊讶他会说出来。根据第18章和第16节，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接受审判，如果你愿意的话，彼得被问到他是否是耶稣的门徒之一，他回答我不是，所以天气很冷，弟子们和官员们围坐在火边取暖，彼得也站在火边取暖。因此，与此同时，耶稣确实被大祭司质问，第19节，关于他的教导和他是谁，耶稣只是简单的肯定，我就是我，我已经担任过公共事工，所以毫无疑问，关于我是谁，以及我所教的内容。你为什么质疑我？问问那些听我说话的人，他们知道我说的话。这时，耶稣因为以一种被认为不尊重的方式回答大祭司而被打了一巴掌。于是耶稣说，如果我说的是真话，你为什么打我？当然，我猜想耶稣在听证会过程中受到不公正、不公平的对待。于是他被派去见大祭司该亚法。然而，关于该亚法的故事却非常简短。我们所知道的是，耶稣被派去见该亚法，因为我们在这里没有叙述他在该亚法听证会上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对该亚法所了解的，当然，我们在叙述中已经被告知，该亚法就是第14节中的那个人，他被介绍给我们，他建议犹太领袖，如果他一个人为人民而死，第18章第14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该亚法，在政治上很精明，并且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他们除掉耶稣，整个机构会过得更好。这将阻止任何弥赛亚自取和罗马干预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因此，当耶稣站在该亚法面前时，场景又回到彼得身上。在第18章第25至27节中，我们没有解释该亚法之前发生的事情，而是回到彼得。于是，彼得还在亚纳院子里的火边取暖，于是他们就问他，你不也是他的门徒之一吗？彼得说，我不是。然后大祭司的一位仆人对这一切有更具体的认识。他说，我没有看到你和他在花园里吗？就在这时，彼得第三次否认了，攻击开始打鸣了。这段文字并没有讨论彼得当时的想法，但你只能想象他自夸的能力，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并跟随耶稣至死不渝，他的自我意识突然袭来。当他没有受到任何真正的压力或胁迫时，他三次否认主。如果我们在叙述中把彼得留在此处，那确实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第21章中听到了更多关于彼得的信息。所以，在这一点上，耶稣叙述可以追溯到彼得的耶稣故事。故事中，耶稣被该亚法送到比拉多那里。因此，我们有一个相当长的故事来描述耶稣和比拉多的互动。在我看来，我们显然有三个周期或三个阶段，三个阶段。无论你认为什么术语最适合描述这里发生的事情。耶稣在第18章和第28节到达比拉多面前。正如您在阅读材料时可能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在比拉多真正将耶稣交给钉十字架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从第18章第28节一直到第18章19节和第16节。所以，在我看来，这件事分为三个阶段，因为比拉多在三个场合将耶稣带到人民面前，本质上是说，你确定要将此人钉在十字架上吗？你确定吗？你确定吗？因此，也许这一切的重复与希伯来圣经中的三个见证人、两个或三个见证人的原则有关，但显然比拉多的犹豫不决，他自己根本不相信耶稣做错了什么，但事实上会顺应群众的意愿。最终，比拉多屈服并接受群众的意愿，并授权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让我们稍微详细的看一下这些阶段，因为这里有很多有趣的细节和讽刺，我们了解了一些关于比拉多作为这本福音书中的人物的信息。我们了解了宗教领袖的不信以及他们操纵群众做他们想做的事的方式。因此 ,18 点28分宗教领袖们把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带到了罗马总督的宫殿。所以当时是清晨，为了避免仪式上的不洁，他们没有进入宫殿，因为他们想吃逾越节的晚餐。人们经常评论宗教领袖在仪式纯洁性方面的一丝不苟，而实际上他们完全可以因为耶稣编造了关于他的谎言和他没有做错的事情而对他进行私刑处死。于是他们把他带到比拉多那里，他们问罪名是什么。比拉多在第29节中说他们有点回避，他们说如果他不是罪犯，我们根本不会把他带到这里。那么比拉多说，好吧，那你为什么要烦我呢？把他带走并亲自评判他，你有民事权利，你可以按照你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他。他们说，但我们没有权利处决任何人。所以他们当时所说的是，这是一个死刑案件，显然在罗马对巴勒斯坦的管辖范围内，只有罗马当局才能处决人，罗马人只能授权死刑，我们没有权利处决任何人。他们反对这件事的发生，是为了应验耶稣所说的他将要经历的死亡。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理解，但耶稣在第三章第十四节中说，他将被从地上举起来而死，比喻摩西在旷野举起蛇。正如我们在约翰福音中多次看到的那样，当犹太人对耶稣感到愤怒，并且表现得好像要处决他时，他们会用石头砸死他。所以我想这里的要点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说，罗马人有必要成为耶稣的执行者，这样他被举起的死亡方式就可能符合这一罪行。因此比拉多在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指控的内容以及他们的要求后，就回去在第33节中与耶稣交谈。耶稣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并没有以某种方式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尽管我们在约翰福音前面有充分的理由看到经文确实肯定了，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耶稣确实是万国之王。犹太人，耶稣只是说，这是你的想法还是其他人跟你谈论过我？换句话说，你是担心我是王位觊觎者，还是其他人刚刚告诉你这些事情呢？所以此时比拉多变得有点恼怒了。你能想象这位罗马总督从他作为罗马卫星省份到伟大的罗马帝国的罗马人的角度来看，在处理这些许多人一开始就怀疑的人时，处于一种落后的地位吗？反犹太主义是古代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偏见。所以比拉多，你几乎可以将第35节视为他只是大喊大叫或爆炸或非常生气地说，我是犹太人吗？我认为他用犹太人这个词的方式不太好。我预计他会以一种嘲笑的方式吐出这句话。我是犹太人吗？你们自己的人民和祭司长已经把你们交给了我。换句话说，你认为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没有开始这个问题，你们的人做到了。那么怎么了？你做了什么？耶稣也没有直接回答他。是或否，具体问题如下。耶稣以相当含糊和模糊的方式回答他。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是这样，我的仆人会奋力阻止我被捕，但现在我的王国来自另一个地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模棱两可的答案确实假设耶稣是某种国王。因为他谈到了他的国度。因此比拉多在第37节中提到了这一点，并说，那么你就是国王了。耶稣说，你说我是王。其实我之所以诞生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见证真理。每个站在真理一边的人都会听我的。再说一遍，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比拉多。很明显，他确实认为自己是某种国王。但耶稣说，你是那个说我是国王的人，但我在地球上的真正目的是为真理作证。如果你都是实话，你就听我的。因此，正如我们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注意到的那样，不幸的是，比拉多没有听耶稣的话，所以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他不属于真理。那么，比拉多随后以愤世嫉俗的方式回应并结束讨论，什么是真理？因此比拉多也缺乏这种哲学，并且并不真正接受耶稣对自己的评价。现在我们进入第一个周期，几乎是听证会的第一阶段。说完他又出去，第36节， 对犹太人说，我查不出对他的指控有什么根据。换句话说，我不认为他犯有你所提出的指控，但由于我们正值逾越节，而且我们有这样的传统，罗马霸主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对犹太人非常慷慨年，我们释放了一名囚犯，我为什么不把他还给你，我们就算平局了。我们只会同意不同意，并在这一点上放手。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无论他们是谁都有点不清楚，他们喊道，不，不是他，给我们巴拉巴。显然正如第40节所描述的那样，巴拉巴是一个参加过起义的人。有时巴拉巴被称为小偷。巴拉巴实际上可能并不是一个小偷，一个扒手，所以当他闯入房屋时，类似的事情。但巴拉巴是那种会抢劫路上的人之类的人。他是一个强盗。他是一名叛乱分子。他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当一个小偷，为了某种原因养家糊口，或者类似的事情。他这样做很可能是为了制造骚乱并成为政治颠覆者。所以我想你可能会说，这里的第二个周期从第29节开始一直到19:8。因此比拉多出来对人们说话，并对他们说，让我们释放耶稣吧。不，他们说他们更喜欢巴拉巴。所以现在比拉多再次与耶稣合作。显然他把他带回了一个更私密的地方，或者可能是公开的。目前还不太清楚。他还鞭打了他。现在这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现代的情感，当涉及到法理学和被指控的人的权利时，他们被推定为无罪，除非他们有罪并受到公平对待，不遭受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并被律师在场以及我们认为重要的所有事情。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你看，这里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所以耶稣鞭打了比拉多。你可能知道，梅尔·吉布森的电影中生动地描绘了罗马人的鞭打做法，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人们被伸直，张开双臂，被绑起来，然后用带有多条皮条的鞭子抽打。钉子裤中嵌入了各种锋利的物品，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这是一种可怕的做法，对耶稣来说肯定是极其痛苦，痛苦和血腥的。不仅如此，士兵们19:2还用荆棘编成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色长袍。在这里我们开始雪上加霜，开始称他为国王，向犹太人的国王致敬。再说一次，我认为你必须了解这里的文化状况，这里有这些占领军，这些罗马士兵在这个尘土飞扬的罗马帝国外围省份负有这项职责。他们可能一开始就没有那么高度尊重犹太人。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在取笑耶稣。或许这里的暗流就是要说这样的话。这就是罗马人对待犹太人的方式。以下是罗马皇帝对待所谓的犹太人之王的方式。于是他们给他戴上了荆棘冠冕。他们讽刺地给他穿上了一件紫色的长袍，让他显得有些高贵，还打了他一巴掌，讽刺地说，犹太人的王。因此比拉多认为鞭打耶稣也许会让群众高兴。所以他再次出来对他们说，听着，我把他带出来给你们是为了让你们知道我没有发现对他提出指控的依据。于是他把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色长袍的耶稣带了出来，并说，这个人就在这里。祭司长和官吏一看见他，又喊叫，钉十字架，钉十字架。因此我们从第二阶段或第二阶段或第二周期的试验进入第三阶段。比拉多在第19章和第6节中抗议他们钉十字架的呼声，为什么？你把他带走并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做吧。我这里没有任何问题。犹太领袖坚持认为我们有法律，根据该法律他必须死，因为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这让比拉多很担心，因为根据第8节他很害怕。他对耶稣说，你从哪里来？耶稣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的解释，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沉浸在异教和或皇帝崇拜邪教中的罗马官员，当他听到上帝之子这个词时，怎么会认为他一定是在声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成为某种上帝的使者，某种神圣人物，某种代表。所以从比拉多的角度来看，这引起了他的一些担忧，一些担忧。于是他第3次把耶稣带回王宫，对他说，你是哪里人？耶稣根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比拉多当时对他说，你难道不知道我有能力释放你或钉死你吗？试图胁迫耶稣做出回应。在这一点上，耶稣简单地回答说，如果我们不是从上面赐给你的， 你就根本没有能力控制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人犯下了更大的罪孽。显然是指将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的大祭司权威。因此比拉多仍然坚信耶稣没有做过任何值得钉十字架的事，并继续试图释放耶稣。耶稣再次被带出来，摆在人们面前，犹太领袖们不断喊叫，如果你放了这个人，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任何自称国王的人都是反对凯撒的。因此第十三节与第八节类似，当比拉多听到这最新的评论时，他意识到他会给皇帝带来麻烦。如果他放了耶稣，他们可能会与他产生矛盾。因此第十三节说，他带耶稣出来，坐在铺石地的审判席上，对犹太人说，这是你们的王。他们说，把他带走，把他带走，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如此反复，现在第三次要求处决他。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他们说出的忠实话语，也许是整章所有话语中最令人心酸的一句话，我要把你的国王钉死在十字架上吗？他们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国王。最后，比拉多把他交给他们钉在十字架上。因此，这里的犹太领袖对耶稣的仇恨是显而易见的，在很多方面都令人悲伤。他们的最后一句话，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国王，根据旧约关于上帝是国王以及大卫的儿子是以色列真正的君主的教导，这句话很难维持。当然他们这样说是在说他们是忠诚的罗马臣民，但是比拉多，如果你不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就不是。除了凯撒之外，你还接受了另一位国王。所以这就是从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九章第十六节耶稣被捕和审判的叙述。然而正如你在第十九章到结尾看到的那样，叙述仍在继续。本章我们现在正处于第十九章的中间部分。因此从第十九章和第十七节开始，我们讲述了受难本身，这是人类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所以我们在这里被告知士兵们带走了耶稣，这个故事很短而且很简洁。他们把他带到各个他，也就是头骨所在的地方。他们把他和另外两个人钉在十字架上，两边各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准备了一张告示，一个标题，如果你愿意的话，一块标语牌要放在那里，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当然这是比拉多的政治声明，他接受耶稣所说的话，他确实是犹太人的王，但他本质上是在说，这就是罗马人对犹太国王或任何假装拥有犹太王权的国王所做的事情。任何代替罗马皇帝的权威。当时许多犹太人在这座城市附近看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的这个牌子，而且这个牌子是用阿拉姆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写的，也就是说是用每个人都能读懂的语言写的。所以犹太人的祭司长知道这件事后就说，不要把犹太人的王写在牌子上。简而言之，这个人自称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回答，我写的，我写的。我认为这是比拉多报复这些人的最后方式，这些人把他逼到了桶上，让他做了一些他心里知道不是正确的事情。所以经文只是说，当士兵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他们拿走了他的衣服。他们把衣服分成四份，然后赌博，看看谁能得到这件衣服。根据约翰的说法，这是圣经诗篇2218的应验，他们分了我的衣服，并为我的衣服研究。因此与耶稣被钉十字架有关的其他事件一起，他不仅谈论他的衣服被处理的方式，而且还谈论耶稣对他的母亲玛丽的看法。在耶稣的十字架旁边站着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妹妹克罗帕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所以我们那里有三个不同的玛丽。当耶稣看到他的母亲在那里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时，他对他的母亲说，女人，这是你的儿子，对门徒说，这是你的母亲。从此徒弟便将他带入了自己的家中。将这段经文与我们在第二章中关于耶稣和他母亲的最后一句话进行比较是很有趣的。在第二章中，耶稣基本上让他的母亲离开，并说，这不是我的，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该如何担心他们在婚礼上是否有酒呢？尽管如此，他还是以一种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做了玛丽要求他做的事情。他把水变成酒。然而在本文中，在第十九章中，无论如何在第二章中， 耶稣可能被视为不尊重玛利亚或与玛利亚保持一定距离，这一点已被劝阻，因为现在耶稣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挂在十字架上表现出对玛利亚的关心。他的母亲请爱徒照顾他，也请他尽可能的照顾爱徒。因此，有趣的是，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文本并没有详细介绍钉十字架本身、过程、痛苦或用于钉十字架的工具。我们从古代文化中知道，受难的方式并不都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并非所有钉死人的十字架的形状都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典型十字架，即空十字架和带有耶稣身体的十字架。有些十字架的形状更像 T 字形，有些甚至被做成了 X。在某种程度上，这取决于当局想要执行死刑时可获得的材料。人们也并不总是像我们从其他经文中知道的那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有时人们只是用绳子绑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中的这段文字没有提及任何有关这一点的内容。他只是说他们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并没有详细说明他们如何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而是详细介绍了他的衣服对圣经的应验，以及耶稣在垂死之际如何照顾他的母亲。经文接着用非常简短的语言讲述了耶稣的死。第28节，后来耶稣知道一切都已经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就说，我渴了。那里有一罐酒醋，所以他们把一块海绵浸在里面，然后把它举到他面前，这样他就可以接酒了。他说，一旦他收到饮料，就完成了。说完，他低下头，放弃了精神。这种非常简单的语言描述了人类历史、世界历史中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英语中的 "it is finished" 一词在希腊语中是告诉我们死的意思。我认为它只是指耶稣在第16章所说的话，我已经胜了世界。当他说我已经胜了世界时，他想到的就是这一刻。当他在十字架上为他的子民完成他的工作时，他就已经战胜了恶人，并且战胜了世上存在的所有反对神的罪恶。有些人认为结束了这个表达是失败的呼喊。我完了，我输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就是主耶稣所尽的职分，做着天父呼召他去做的一切事情，并且忠心的去做，完成天父的旨意，做天父交给他去做的事。正如他在约翰福音第17章开头祈祷的那样，展望这里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完成了你交给我去做的工作。到目前为止，这绝不是承认失败或某种失职的呐喊，如果有的话，这只是一种胜利的呐喊。这只是简单的承认耶稣确实完成了天父差遣他到地上时交给他去做的一切事情。所以耶稣已经死了，现在是准备日，也就是特别安息日的前一天。耶稣的尸体被从十字架上移走，这样在圣日期间他就不会留在十字架上。通常为了让受害者在这些圣日到来之前死去，以免在这些日子里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会打断受难者的腿，使他们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所有的重量都会悬挂起来离开他们的手臂，因此他们很快就会呼吸更加困难，并且会因窒息而死。于是士兵们过来打断了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两个人的腿，但是当他们来到他身边时，却发现他已经死了。出于某种原因，一名士兵没有打断耶稣的双腿，而是用长矛刺穿了耶稣的肋旁，突然流出了血和水。这个相当奇怪的细节在约翰一书第五章中被记住，并解释了这就是耶稣来到世界的方式，不仅用血，而且用血和水。看到他的人给出了这个见证，他的见证是真实的。第19章和第35节再次提到了所爱的门徒。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应验圣经。第36节，这节经文指的是旧约圣经中有关献祭受害者的几处经文中，他的骨头没有被折断。同样在第37节中，另一段经文说，他们将仰望撒加利亚书第12章和第10节中被刺穿的耶稣。耶稣被捕、受审、被钉十字架和埋葬的叙述在第38节到第10节结束。42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追溯到第3章。后来在第38节中，亚利马太的约瑟向比拉多索取耶稣的尸体。现在约瑟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是秘密的，因为他害怕犹太领袖。在比拉多的允许下，他来把尸体带走了。显然这是一个公共行为。这并不是秘密进行的事情。 陪伴他的是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先前曾夜间拜访过耶稣。我们可以添加一个人，他也要求议会确保他们在第七章末尾对待耶稣的方式是公正的。因此，根据犹太人的说法，将耶稣的尸体用香料和亚麻布包裹起来，按照丧葬习俗，他们把他安葬在花园里的一个新坟墓里。由于那天是犹太人的节前准备日，坟墓就在附近，他们把耶稣放在那里。所以叙述的流程就像这样。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对观福音书中对此有直接的记载。我们不会花时间研究约翰描述事物的方式与对观福音书的方式之间的所有异同，但您可能会注意到，这里有相当多的信息只能在对观福音中找到。约翰福音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相对，这当然与约翰对耶稣生平中的许多事情提供了独特且不同的观点这一事实是一致的。我们想花点时间思考一下这里的一些地理细节，以便不仅试图了解发生了什么，而且还了解一些事件以及他们可能发生的地点。再一次，我们来到了圣殿山，我们正在查看地图的北方向。耶稣一直在圣殿里教导人，许多人认为楼上的话语，我们在约翰福音中没有这样称呼他的基础，告别话语，我们将这样称呼他，就在这里所谓的西山，有时今天称为西安山。当然，在新约时代，在古代，西安山是大卫城圣殿山的南部延伸。因此，传统上讲，大祭司该亚法的宫殿就位于城市的这一地区。城市的这一地区还有希律王宫，靠近现今的亚法门。这座城市的这一地区很可能就是在比拉多面前审判耶稣的地方。你经常发现传统上教导耶稣在罗马要塞安东尼亚 Antonia 的比拉多面前受审，我们之前可能已经提到过，位于圣殿围墙的西北侧，我想他会在更远的地方。抱歉，在哪里？这些方块在这里，安东尼亚要塞，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点。我想今天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他是在这儿的总督府里，那么耶稣就会在这里受审，而不是在圣殿山这里。耶稣与门徒去花园的地方传统上被称为克西马尼园，位于橄榄山和圣殿山之间的吉伦谷。因此耶稣很可能在某个时候进入了这个地区。在第十八章第一节中确实说他穿过吉伦谷，也就是这里的这个山谷。耶稣显然已经离开了山谷的西侧，来到了东侧。今天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一座名为万国教堂的教堂。你看，我们这里和这里都有很多橄榄树。耶路撒冷的游客通常会被带到橄榄山，你沿着一条小路走到这里，最终通过附近墙上的一扇门进入克西马尼园的记忆。如果你在地面，它会看起来像这样。请注意，当您进入克西马尼园时，你会看到圣殿山周围的墙壁。虽然图像不是那么清晰，但您可以在这里看到当今奥马尔清真寺的金色圆顶，即所谓的圆顶清真寺，它位于圣殿本身附近的某个地方，即圣殿的内部部分已经。所以我认为很可能在耶稣的时代，如果他确实在这个地区，他仍然能够看到圣殿的至圣所区域，至少是圣殿的顶部被安置。所以这里有今天所有的橄榄树。如果你走进那扇门，你会看到下面这样的东西。橄榄树很老了，它们都很粗糙，而且什么都有。而且我听说我们的橄榄树是那种从以前的树的根部长出来的树。因此如果您在耶路撒冷，您的导游可能会告诉您，这些橄榄树在耶稣时代就在这里。我们当然不知道，但可以想象它们与橄榄树的遗传后代有关。那时那里的树，我的意思是，谁知道呢？我不直接知道，也不知道有谁知道或真正知道。所以它可能看起来像这样。我认为这是我们最应该说的。因此目前位于以色列博物馆附近的耶路撒冷模型的视图将是这样的。因此如果耶稣在楼上的房间，那么楼上的房间就会在这个洼地的另一边，可能在这个区域，当时被视为西耶路撒冷。在某个时刻，他们沿着吉伦谷的圣殿前进。当然我们这里没有耶路撒冷圣殿模型中的吉伦谷，我们只有一条小沟渠，橄榄山就在我伸出手臂的地方。所以克西马尼园、橄榄树以及我们刚才看到的一切都应该在这附近。耶稣会从山谷中抬头，看到圣殿围墙的东墙，也许明显注意到圣殿围墙的内部，圣殿就在那里。从这个角度来看，从西到或者从东到西， 这里的圣殿山，圣殿本身可能就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人们认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罗马要塞安东尼亚可能就在旧围墙西北角附近的某个地方。今天对大多数人来说，总督府似乎更有可能是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地方，就在今天的雅法门附近的这个地区的某个地方。看着照片上的街道沿着老城墙延伸的样子，我有点难以判断，但我想也许就像是穿过这里一样。我可能弄错了，我不习惯看这个地区的航拍照片。因此在耶稣受难的传统观点中，我们可以再次切换到圣殿模型，并以古代可能出现的方式来看待它。西北角北侧的堡垒、雅法门区域以及罗马总督使用的西律宫，就在现在耶路撒冷雅法门以南的附近某处。所以如果你今天去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岛城闲逛，他们会带你去苦路。苦路基本上就是从这个一般区域出发，带你爬上一座小山，到达附近的地方。在这张地图上，它就在新约时代城墙外的这个区域。你会记得在约翰福音19章中，我们读到他们把耶稣带到了城外。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耶路撒冷的现代航拍照片，这个地区还有安东尼亚要塞，还有这个灰色的圆顶，实际上有两个圆顶，一个较窄，后面一个较宽，这就是圣母教堂在耶路撒冷。传统上苦路 Via Dolorosa 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这里，这将被视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尽管今天许多学者认为耶稣的审判不会在这里进行，但他会在附近举行，因此我们再次假设圣母教堂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可靠的地方。耶稣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会从这里走到这里，而不是从这里走到这里。我们只是在这里讨论我们不确定的可能性。所以现在的苦路是在14世纪建立的，从那时起，从安东尼亚要塞一直到圣母教堂，它都被添加了。但飞行员是否会在安东尼亚要塞或雅法门附近的西律王前宫殿主持审判，还存在争议。我倾向于认为这更有可能发生在雅法门附近的总督府。我们在第19章中看到了一些对本丢比拉多的暗示，所以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注意一些关于比拉多的事情。他于1961年在凯撒利亚被发现，这是一块在所谓的二次利用中发现的石块。也就是说，他已经被从原来的建筑中搬出了原来的位置，并用作另一栋建筑中的街区。一般来说，这在古代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在古代以色列当然也不是。石块非常珍贵，当城市的一层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被摧毁时，你可以使用周围剩下的任何东西来重新建造它。所以这是1961年在凯撒利亚发现的。您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铭文本身泰伯利亚。稍后我们将向您展示更好的视图。上面可能写着犹太的本丢比拉多长官在这里建造了一座献给提比略皇帝的建筑。如果您今天访问凯撒利亚，您将看到这块石头的复制品，我们将能够在这里读到拉丁语中的皮拉图斯一词，以及上面提到的提比略凯撒。通过将其与现存的其他铭文进行比较，他们能够很好地了解像这样的铭文会是什么样子，因此他们就是如何重建最有可能存在于此的完整版本的。因此我们也在约翰福音第19章中读到了有关耶稣埋葬的叙述。显然耶稣被埋葬在所谓的滚石墓中。我想我们之前可能已经在上一张幻灯片中向您展示过这张照片。这张幻灯片显示的是加利利加密山和米基多之间的高速公路旁边的一座滚石墓。另一个角度让您了解这座坟墓的样子。事实上那里有一座坟墓群。这只是您路过时可以看到的其中之一。另一个滚石墓位于基尔贝特米德拉什 Kerbet Midrash， 位于耶路撒冷西南19-20英里左右的谢斐拉 Shepila。而且这个综合体比我们之前看到的更加发达。今天您在以色列可能会看到许多滚石坟墓，因此我们很清楚耶稣可能被埋在什么地方。这是门，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是那块石头，它滚到了一半，遮住了坟墓的入口。稍微直接一点看就可以了。看起来是这样的。在里面你仍然可以看到滚石的边缘，这里是墓穴的主墓穴，上面有各种地点，上面的男孩埋葬着尸体。你可以看到静静地躺在地上的是用来封闭这些开口的石头。这就像一块搭叠的木头，上面刻有边缘，可以紧紧地嵌入这个开口。显然在古代 每个隔间都有一个这样的盖子。耶稣时代埋葬习俗的一个有趣的方面是，他们会取走已经腐烂的尸体的骨头，特别是如果家人需要为另一个死者提供空间，他们会取走骨头并拆下骨骼关节，把所有东西都放进骨库或骨盒里。这恰好是一个著名的，因为上面有铭文。你可以看到这里用所有的玫瑰花结和所有的人字形图案以及上面的所有东西装饰了多少，做得非常好。而在它的末端有一个相当不雅观的铭文，铭文实际上写的是他来自约瑟夫巴尔该亚法，约瑟夫该亚法的儿子。那么这是否就是埋葬大祭司遗体的骨盒呢？这是一个相当奇特的。这是一张更常见的图片。您可能在大约十年前就看过新闻，当时有一个有争议的发现，其中另一个骨库被认为是耶稣兄弟的骨库。你可能对骨库不太感兴趣，但这对于我们这些从事约翰福音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如果你用谷歌搜索伴圣经考古学评论网站，你可以找到大量相关信息。因此当我们转向约翰福音中讲述耶稣故事的方式时，我认为我们发现耶稣被描述为有点被动的方式与耶稣被描述为真正被动的方式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对比。活跃。一方面，耶稣允许自己被逮捕、审判、钉十字架和埋葬。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说他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因为他说他为了服从天父而自由地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叙述将他描绘成一个被其他人摆布的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似乎是一个有点无能为力的人，一个无法真正影响任何不同的事情发生的人。所以，他是一个被动的人。另一方面，当你继续阅读叙述并注意到他的其他方面时，耶稣非常清楚正在发生的一切。第十八章第四节。因此他告诉彼得收起剑，因为他知道会发生什么，并且相信这需要发生。耶稣正在服从天父。耶稣相信这就是神的计划得以实现的方式。所以他正在积极拥抱他，积极参与其中。耶稣给了他的控告者答案，对他们说话，本质上是试图让他们思考更崇高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当下的实用主义。耶稣甚至在他去世后主动照顾他的母亲，他会受到照顾。所以我认为，特别是在约翰福音中，在所有福音书中，我们不想把耶稣视为一个被动、无助、软弱的人，他只是被更大的权威摆布并怜悯他作为一些弱者。就理解圣经关于上帝儿子的教导而言，这根本行不通。神的儿子愿意为我们承受所有这些苦难，并且出于对子民的爱，他接受天父的旨意来荣耀天父。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也提供了大量关于耶稣的受难如何应验神的话语的信息。我们的时间在这里转瞬即逝。我们已经谈论了很多关于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的内容。因此我们不打算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在完成叙述流程时简要提到了他们。因此耶稣亲自谈到了他的激情，他自己的话也已经应验了。亲爱的门徒约翰的叙述者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清楚地表明我们在几个地方注意到旧约圣经的各种经文是如何在耶稣被捕的方式和钉十字架本身中得到应验的。当我们思考叙述中的一些关键神学观点时，耶稣是否是国王的问题就出现了。第十八章第六节以及其他几处都提到了他的王权。所有这一切都在比拉多的标题中达到了顶峰。我相信他们在古代被称为比拉多的标语牌、比拉多的标志，放置在十字架上或十字架附近的某个地方。这对宗教领袖来说是相当冒犯的事情。他们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且他说，我是犹太人的王。他们不希望耶稣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犹太人的王。然而比拉多明确表示，如果出于其他原因，他将保持原样，而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操纵，他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这里显然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讽刺，比拉多写的那个人是犹太人的王，只是为了把他强加给犹太人，并向他们表明罗马人对犹太国王所做的实际上是犹太人的王。就此而言，他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国王，也是他创造和进入的世界的国王。因此，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标题中，我们要考虑一个相当深刻的教训，并在约翰福音前面提到耶稣作为国王的主题。 我认为考虑一下彼得与背叛耶稣的犹大之间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深刻性。根据耶稣的说法，彼得将三次否认他，而他实际上也这样做了。我们从犹大身上确实学到的一件事是，那些常常非常接近恩典之道的人不一定会受到恩典目的的影响。当你想到犹大与耶稣在一起的事实时，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毛骨悚然的想法。在他传道期间，他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亲眼目睹了自己所创造的奇迹，但不知何故，他的心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深刻的改变。相反，犹大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对耶稣的幻想破灭了，以至于他将耶稣出卖给了统治当局，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认为耶稣并不是他真正要找的人。也许犹大的幻想破灭了，因为他开始意识到耶稣并不是那个要向世人显现的人。也许约翰用他微妙的文学复杂方式说话，也许是其他犹大在约翰福音第16章中问的问题，为什么你不打算向世界展示自己？也许犹大表达了背叛者犹大的想法。背叛者犹大意识到耶稣不会成为他想要的那种弥赛亚，那种会推翻罗马人并将大卫王国的荣耀带回以色列的弥赛亚。这也许就是犹大做他所做的事情的原因。他并没有寻找耶稣最终成为的那种弥赛亚。也许犹大当时的世界观与约翰福音第六章中的人吃饼吃饱后的世界观相同，他们想接受耶稣并拥立他为王。当然，随着故事的继续，事情变得更加清楚，那就是这不是那种弥赛亚耶稣。然后我们有彼得三度不认主的故事。我认为犹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人，也许应该被视为约翰福音15章中不结果子的枝子之一。另一方面，彼得是约翰福音15章中的那种枝子，需要园丁、父亲、农夫的修剪，使他结出更多的果子。所以彼得在这里肯定受到了一些修剪。他自信地夸口说，他可以跟随耶稣，无论去哪里他都愿意跟随他，并且愿意跟随他至死不渝。耶稣立刻说，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我们在这里读到了彼得如何做这件事的故事。我们将在下一个视频中阅读并研究彼得在被上帝的恩典和这个故事中的情况修剪后恢复为耶稣侍奉的段落。因此，我们通过观看在罗马帕拉蒂尼山发现的一件作品来结束关于约翰福音第18章和第19章的视频，其年代可能是公元3世纪末到1世纪末，我应该说是3世纪初。我想我们可以说是第二世纪，并且足够安全。这被称为 Alex Minos Graphitum， 显然是对古代早期教会基督教崇拜的讽刺写照。这让我们了解罗马人如何看待钉十字架，也让我们了解非基督教的古罗马人如何看待任何在其宗教遗产中优先考虑荣耀或以十字架为特色的群体。在这段铭文中，我们有亚历克斯梅诺斯个人的名字。亚历克斯梅诺斯被描绘成正在做某事 Sabbath， 他正在崇拜上帝西恩，所以亚历克萨米诺斯崇拜上帝。显然这幅涂鸦，如果你愿意的话，是一块石墨，是为了嘲笑、奚落、取笑任何崇拜、尊重、敬畏被钉十字架的受害者的人。更糟糕的是，被钉十字架的受害者被描绘成一个长着驴头的人。我本可以说一头驴，但我说的是一头驴，因为这正是当时许多人对基督徒的看法，认为他们崇拜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是愚蠢的。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和哥林多前书中所说的那样，我想我现在主要想到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字架对于许多外邦人、希腊人来说是一件相当愚蠢的事情，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它。我感谢上帝，尽管如此，许多同类的人，也许是上帝的恩典，甚至是第一个在墙上刻下这个石墨的人，也许这个人后来也意识到，通过十字架，上帝正在向一个与他敌对的世界展现他无限的爱。我情不自禁地离开约翰福音第18章和第19章，而不去思考本丢比拉多。本丢比拉多在早期教会中经常受到赞扬，因为教会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钉死耶稣的罪魁祸首是犹太人。没有一点反犹太主义的方式将福音书中发生的一切和耶稣被钉十字架归咎于犹太人。比拉多甚至在某些圈子里被视为圣人，因为他不愿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然，我猜比拉多声称他把责任推给了犹太人，他们想要耶稣死，所以他同意了他们。 但这是他的决定。他是该省对死刑拥有最终权利的人，而比拉多的道德指南针显然是这样的。即使文本说他并没有真正得出耶稣做错了什么的结论，但他会完全接受如果耶稣能促进他的目的，或以某种方式充实他的生活，使他的生活更轻松，或防止他与上司发生麻烦，他愿意摆脱耶稣。那么我们能从比拉多身上学到什么呢？一方面，比拉多显然不尊重犹太人。他答应他们的要求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们可能会给他带来罗马的麻烦。他们本可以说他允许一位对凯撒构成威胁的国王存在。因此，比拉多蔑视犹太人。我们对犹太人有什么看法？我们是否仍将他们视为低等民族？我们对他们有偏见吗？我们是否会拿他们的鼻子形状或他们从别人那里偷钱来致富的事实开玩笑？我们对犹太人有什么类型的看法？我们需要明白，这些人是耶稣的子民，尽管他们和所有人一样都有缺点，但我们不想在这方面效仿比拉多。我觉得比拉多有趣的另一件事是，当这对他有用时，他试图释放耶稣，但当涉及到政治权宜之计时，他很乐意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想知道比拉多的灵魂在哪里。我想知道促使他做出决定的关键价值观是什么。比拉多到底有没有灵魂？或者说，他的所有核心价值观都是可以商量的。比拉多到底有没有一个中心？比拉多似乎极其愤世嫉俗。比拉多说，什么是真理？他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耶稣，无法与他辩论真理是什么。他只是说，基本上谁在乎呢？什么是真理？我并不担心真相是什么。我担心自己的巢会被羽毛覆盖。我担心能否成功。我担心不会与这些讨厌的犹太人发生任何麻烦，他们使我的州长的统治变得困难。因此，由于比拉多没有中心，他没有道德指南针，他没有灵魂，他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同谋。正是凭借他的权威，他将一个无辜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他后来却成为世界的救世主。所以，我只是希望，当我们看到比拉多时，我们意识到我们同样在试图出卖我们的灵魂，以获得一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东西，并且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拥有核心价值观，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我不确定约翰福音第18章和第19章中最卑鄙的人是谁，但我的心思转向比拉多，而不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和他对约翰福音的教导。这是第19节，耶稣被捕、受审、钉十字架和埋葬。约翰福音18:1-19、42。